我现在所处的地方呢是在东亚的吉尔吉斯，然后我们目前这边的疫情状况呢，官方报道说，累计已经达到5700多人，然后死亡的是32个人，但是今天的新增呢也是历史新高啊，今天一天就新增了400多个，但是其实这个数据是很不准确。怎么说呢？就目前来看啊，吉尔吉斯这边的前总统已经确诊了，然后现在的副总理也确诊了，比什凯特市的市长呢也确诊了。然后因为前两天到现总统到那个莫斯科去参加他们的阅兵，然后刚到俄罗斯的时候，他身边的就有两个亲信确诊了，所以就没有参加俄罗斯的阅兵，然后直接原地就返回了。回来之后，第二天，现总统的办公厅就已经有26人被确诊了。所以就这个数据来看，当地的老百姓说，可能的感染率已经达到50%，但是，现在很多很多的吉尔吉斯人，然后全部都是一家一家的，就是在家里面发热，但是预约，因为他们这边如果要去检测的话，是要打电话预约的。所以好多人就是预约排队嘛，就要等。他们这边的检测率大概一天能检测2000多人，所以今天能看到说2000人的检测已经有400多人确诊，就已经很高的这个感染率。而且我们所在的当地的教会呢，昨天有跟教会里面的负责人沟通，也有好多的弟兄姊妹出现这种冠状病毒的症状，但是因为所有的确诊都要等排队嘛，所以好多人也没有确诊，但是已经有这样的症状发生，所以就可以看到，其实现在中亚吉尔吉斯已经这冠状病毒其实已经很严重了，而且现在比什凯克几乎所有的医院都是爆满的，然后重症呢也不再接受，因为没有办法治疗，这个医疗条件很差嘛，没有办法治疗，然后轻的呢就直接给他打电话说你在家自我隔离。然后重的呢也不再接收，就是接收的都是，差不多能治好的，但又不会没有症状的那种人，然后才有可能接收。而且也比什凯克这边呢也出现好多华人被感染，然后住院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床位，找不到，所有的使馆什么打电话沟通都很难能够入院治疗。所以现在比什凯克所有的医院，就是已经爆满，然后医疗呢，医疗体系整个就是属于瘫痪的状态，而且因为大家入不了医院嘛，然后就在家里面想办法怎么治，所以现在呢，各大药店门口都是排着很长的队在买药，买的都自己在家就想着怎么治疗，然后就听好多人讲说买什么抗病毒的、治疗感冒的等等，所以就现在网络上就发很多的这个轻症的治疗的有效的药。所以这些药现在在比什凯克各大药店都买不到，所有的药基本上都是断货的，所以就发现说现在其实很多人已经陷入到了这种绝望当中，然后药买不到，然后医院去不了，然后打电话让人过来预约确诊，然后预约检测，然后都是排着队，就没有办法能够被检测，而好多人对比什凯克这边好多人都是一家一家的住在一起，家里面的孩子、老人又很多，所以好多他们说都是一家一家在家发热的，没有办法就是出去的这种。今天我们隔壁的邻居也说也被感染，也被确诊了，在家里面，所以就发现说，其实身边已经开始有好多的这种确诊的情况发生，包括也有中国华人打电话过来说确诊的，没有办法入院的，然后到处都在找莲花清瘟胶囊的，现全部在这边的华人是基本上每天都在找莲花清瘟，因为好多华人也是在家里面发烧发热，然后出现症状，又没有办法去医院确诊，然后就在家里面自我想办法治疗，所以这样的人现在已经很多很多，然后这边呢也没有办法回到中国，然后就是所有的因为前面的包机回中国的有被确诊的，之后就已经停止了中国到这边所有的航班，不再接收包机回国，所以现在也 也是好多中国人在这边生病，没有办法治疗，然后中国那边也没有办法回去，就处在这样的一个自我治疗的一个尴尬的地位当中。所以这是现在比斯凯克目前疫情的一个状况，是很严重。但是呢，就面对这么严重的一个状况呢，普通的民众仍然是不相信，还是有好多人都在思考说这个病毒就不相信会有这个病毒，而且也不相信这是真的，他们还是自我安慰，觉得说这个病毒是不存在的。然后我们国家报出来的数据是为了让那个世界卫生组织或者说那些有钱的国家，然后给政府。然后一些经济上面的援助，所以才会报道出来这么多的事情。所以好多好多的人还是在不相信的阶段当中。而且现在如果到外面去到公园啊或者到哪里啊，还是发现有一堆一堆的人就在公园里面散步，所有的人基本上都是不戴口罩的，就处于这个普通的民众还是这样的反应。政府呢，也没有就是。自从解封之后，解封之前就几百个人，到现在解封之后，每天都是几百的数字往上涨，已经上涨到5000多人。但是政府在面临继续封锁还是这样解封的状态当中，所以政府还是选择了就让大家这种自己去隔离，但是所有的还是继续开放的，只有周末的时候。交通系统才会停运，包括出租车都不再运行，所以政府只能就在饿死和病死的这个选择当中，政府还是选择让大家出来工作，因为没有办法，如果大家都不工作的话，可能会有很多的人就来反抗、来抗议，所以这也是比斯凯特现在面对的一个情况，所以就因为这个疫情的影响呢。很多的人陷入了经济危机当中，包括在这边我们华人教会好多做生意的弟兄姊妹也受到了影响，因为疫情，整个世界的经济危机都很严重，所以就发现无论是卖什么的，做什么生意的哈，这部分人的生意其实现在都很萧条，所以由于生意很不好，然后就解雇了很多当地的员工嘛。然后当地人也很多人找不到工作，然后就在家里面的负面情绪很严重，所以也听到身边有好多的人讲说，他们身边的无论是这种学生刚刚出来工作的青年人，就没有办法去排泄这种心里面的这种负面情绪，然后就开始喝酒，然后找不到自己的价值，觉得说这样的生活很无聊，然后不知道要怎么样去释放自己就内心的那种负面情绪。然后就变得，在家里面发生家庭暴力，然后喝酒，然后就没有办法排泄，所以这也是目前所有人的家里面所面对的一个家庭危机吧。这其实现在比斯凯特的家庭暴力也很严重，整个比尔吉斯的家庭暴力已经涨到了95%，所以这也是因为大家都没有事情可以做然后自己的心理压力又很大，没有办法去排解。所以就给整个的家庭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也给这个社会带来很严重的负面影响，这是政府没有办法解决的。当然，在这个疫情当中，然后我们就有很多的反思，然后就上帝在这次疫情当中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意？仅仅是就是这个疫情持续这么久，上帝他的心意是什么？我觉得上帝绝对不单单是为了让这么多人在疫情当中死亡，神一定在这个疫情当中有他自己的心意。当然，我们教会在这次疫情当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只是把原来的教堂里面的聚会转到网络上聚会，仅仅是这样的一个聚会程序的一个转换，觉得这也不是神让我们教会在这次疫情当中。单单这样的一个转换，能给我们教会在这次疫情当中应该也有信心。然后再就是我们个人在这次疫情当中，我们要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只是如果这次疫情只是让我们就觉得宅在家里面，然后网上聚会，然后读经祷告，我觉得这也不单单是神让我们在这次疫情当中的角色。既然这个疫情就在我们的身边发生，那么在这次疫情当中。我们需要做什么？ 上帝呼召我们在这次疫情当中做什么？这是我们需要向神寻求的。因为这次疫情，神一定有美好的心意在其中。所有的大事情发生都有神美好的旨意，所以我们要去发掘、去问上帝，在这次疫情当中的旨意是什么？神美好的心意是什么？所以我们不单单的去祷告神说让神停止这次疫情，或让神赶快把这，有好多人都在祷告说神啊，就你要让这次灾难赶快的离开，然后让这次疫情赶快的停止。因为我们更需要去询问的是神在这次疫情当中的心意是什么，所以我们要摸着神的心意，神一定有美好的祝福在这个，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然后在这次疫情当中，然后去按照神的呼召去做神让我们做的事情，然后使更多的人能够在这次疫情当中得到祝福，这是神的心意，也是我们的意愿。所以在这次疫情当中呢，我们也发现在中亚地区，包括就是可能在很多的欧美地区也是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基督徒在社区的影响力越来越低。我们原来就早期在中国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好多的时候有大事发生，有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好多不幸的民众，就在人生走到低谷的时候，无处可以选择的时候，很多人会选择说到教会里面去。所以就在那个时候，就好多的人会涌到教会里面去找上帝，因为人没有办法解决这样的事。但是在这次疫情当中，我们会发现很少的人去找教会，去找上帝，就发现这其实是我们原来在这个社会的影响力这么的低，以至于大家不知道说有问题可以来询问上帝，就以至于大家不知道说在原来我们在人生的低谷当中无处可走的时候，还有一位神是我们可以去寻找的。所以我就发现在这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当中，在这我们的社区里面，我们的影响力很低，我们对我们周围的这种影响，周围的这种不幸的朋友或者穆斯林朋友的影响力很低，他们不知道要在人生的低谷，就在这种压力当中，然后他们是可以选择来到上帝的，他们不知道。所以这也是给我们的一个反思，我们怎么样提高我们基督徒在社区当中的影响力，也以使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能够跟我们的生活有紧密的联合，让我们的信仰能够真的跟我们的给我们的工作，给我们的社区带来正面的影响力。所以我们就常常的特别是在外面服侍的人，我们常常的在讲说神给我们有大使命，我们要去训练人，要去传福音，要去训练人，要去带人成为主的门徒。但我们却发现这次疫情当中让我们有更多的反省，我们怎么做整全的门徒训练。就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只是在教导大家有这样的大使命，但我们却忽略了其实我们在做大使命的同时，我们要带着大诫命去做。就整全的福音使命一定是大使命和大诫命一起同时行的。我们不仅仅是要去传福音，使人做门徒，然后再做门徒训练，我们更要的是这种大诫命，爱神爱人。如果没有这种爱在里面，我们单单的去做这种大使命的事情就我们发现这样的效率很低。如果我们同时的去爱神，去爱我们身边的人，去爱灵蛇，去爱人如己，然后在这个爱的当中，然后再去呼召人，然后做主的门徒，就相对会很容易。所以我们也就是在思考说怎么样在这个中亚地区或在吉尔吉斯做整全的门徒训练。所以我们就发现说其实我们很难从一个外来的人的这种身份特别是我们语言也不是他们当地的语言，然后本身做门徒训练就比较困难。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当中，我们就发现我们可以跟当地的人有很好的配搭，跟当地的一些机构可以很好的配合，然后我们去做大诫命的部分，他们去做大使命的部分，或者说我们一同来，就是我们带着爱去关心，去帮助，然后训练门徒，然后去帮助门徒，这个可以交给当地人。所以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反思。 而且不仅如此，所以整全的门徒训练不单单是要，就是只是关心他灵魂的需要，然后给他一些圣经真理的教导。因为我们在这里是台课很多年，然后我们发现说我们所在的当地的一些青年小组哈，人数5年前的时候人数还是很多，还有好多人愿意来，但是到今天就发现不是人数越来越多，是人数越来越少。因为原来的时候是大家都还是学生，然后大学生，然后那个时候呢，大家可能就是家里面给一点生活费就可以，生活也没有太大的压力。但是现在呢，好多人已经成为社会上面工作的人，或是已经开始结婚，然后有自己的家庭，所以很多人就为了自己的生活就忙的没有时间再到教会里面来，或者再到小组当中来。这也是我们发现说，这整全的这种门徒训练，不单单只是关注他灵魂的需要，更要关注他身体和心灵的需要。特别是在疫情当中做这种门徒训练，如果一个人他的身体都没有办法满足哈，然后自己的身体需要都得不到解决，觉得他很难有心思来到教会里面，或是来到小组里面，然后先来解决灵魂的需要，这是很。这样的情况其实很少了，所以我们现在慢慢在疫情当中，第二其实他在海外劳工大概有100多万，单单在俄罗斯就官方统计就已经有60-70万，还不算那些黑工的人，所以加上那些没有签证、没有身份的在外面打黑工的，大概有100多万。然后吉尔吉斯他整个国家的收入就靠这些外汇。就这些打工的人汇到国家的钱就已经占到30%多的比例，所以这样这次疫情哈，俄罗斯也很严重，到目前也排在世界第三。所以俄罗斯这个疫情这么严重的时候，其实在俄罗斯打工的这100多万吉尔吉斯人，他的生活就很糟糕，所以他没有办法工作，他又没有办法把钱打到吉尔吉斯来，所以甚至好多的人他就因着疫情，然后已经回到吉尔吉斯来。这100多，吉尔吉斯一共600万人，除去老人、孩子，能工作的大概也就个200万左右。然后，单单这一部分在外务工的人就已经占到100多万。如果要对这部分人传福音或做门徒训练，我们要怎么样？可能解决他的身体需要，已经成为重中之重。如果没有办法解决人的生活需要，然后很难就是去解决他灵魂的需要。所以教会也面对这样的问题。大部分人都没有办法工作，然后都失业在家里面，身体、生活、家庭的需要都没有办法满足，其实很难有心思，然后再到教会里面，然后来解决自己精神上面的一些事情。所以这也是目前做门徒训练面对的困难的一个方面。那我们怎么样给我们身边的人，或者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在信的这些门徒，怎么样来给他们提供一些就业的机会？然后怎么样能够排解他们心里面这些压力，特别是在疫情当中，就是这边学心理学的，然后这样的人士也很缺乏，没有办法去完全关心到这边教会里面也好，或者是身边朋友也好，他心里的这种压力、这种压抑没有办法排解，然后怎么样去关心他心里面的需要，然后再关心他灵魂的需要。对，所以这也是目前门徒训练所面对的一个挑战。还有一个挑战就是门徒训练的就是他怎么样训练他能够在他的生活当中活出属天的这种价值观。所以我们发现说，只是让他的这种信仰停留在教会里面，停留在信仰层面，他很难对这个社区、对这个社会产生正面的影响力。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所处的国家是穆斯林国家，所以穆斯林他的信仰已经融入到了他的生活，他的所有的层面。对，然后怎么样让我们所训练的这种，我们所做的门徒训练也能够让基督徒的这个基督教的这种信仰不单单只是停留在这种信仰的方面，怎么样能够跟生活有更好的这种影响力。因为怎么样能够在，因为在穆斯林国家很少有人可以公开的告诉别人说我是基督徒，我给你传福音，或者说我公开的讲说我是基督徒，然后我希望你来接受我的信仰，怎么样，就是这种 公开的传福音，这样的机会很少。但是如果我们又很少能够公开表明我们的身份，然后我们又没有社会的影响力，那我们怎么样能够把神的这种见证，怎么样能够让、怎么样能够在社区当中做光做盐，就需要我们在生活中活出我们是基督教的这种首先的价值观。所以这也是门徒训练现在所面对的一个挑战，就是怎么样能够把真理然后让它能够跟生活相结合，是不单单只是真理的一单方面的教导，还是能够真理跟生活或者是跟工作能相结合，然后让这种首先的价值观体现在我们生活信仰的各层面。对，然后另外呢，我们前面也去拜访了一些乡下的家庭教会，面对乡下的这些乡下其实离开比斯凯克，然后到周边或者是再到更远的地方去，我们发现好多的村子里面哈，一个村子里面只有一家是基督徒，而且这家到下一个村子的距离又很远很远，然后可能又过了好久，那边又有一家基督徒，在这样的就是没有办法聚集的情况下，怎么样做门徒训练，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大家可以说可以通过网络啊怎么样，其实第二第四的网络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发达，是离了比斯凯克到周边的地区手机信号都很难接受得到，所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样做门徒训练，就是其实现在他们有好多的人就是这周然后接上这家，然后开车跑到很远再接一家，然后再接一家，大概就是这样就是每一家可能都要40分钟半个小时的车程，然后放到一起，然后大家彻夜的祷告，然后直到第二天然后再散开。现在全部好多的乡下的教会都是在这样的事，但是呢尽管就是这样做可以聚会，但是我们也发现在他们的信仰当中也有很大的挑战，特别是一个村庄里面具有一家基督徒，然后全部周围都是穆斯林，当这些穆斯林的家庭知道他们是基督徒的时候，对他们的生活有很大的挑战，时常有人会攻击他们，然后就是排挤他们。所以我们有听原来的一个朋友讲说，他们坐公交车那些穆斯林人都不拉他们，然后他们去买菜买肉，然后那些穆斯林的就是卖的人知道他们是基督徒都不卖给他们，所以就好多的人想要搬离那些村子然后到比斯凯特来住，就是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如果鼓励他们都搬到比斯凯特来，都搬到首都来住，然后就下面的人更少有人能够听到福音，但是如果鼓励他们继续在村子里面站立得住，其实也需要很大的信心了，因为毕竟面临很大的这种逼迫和生活上面的不便。对，所以我们也发现虽然有这么大的但是有这么多的难处，但神也给我们很多的机会，让我们能够是疫情当中来服侍更多的人。所以我们也希望说神能够在这次疫情当中然后给我们智慧，也给我们方法和策略，让我们能够配合当地的一些教会或者机构，能够更多的在这次疫情当中把神的这种荣耀的见证活出来，使更多的人能够因着我们的见证能够认识上帝，觉得这是神的心意。神在这次疫情当中一定会带领很多的人来到他的面前，关键是我们要怎么来配合神的心意，完成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托付，觉得这是最重要的。所以也请大家为我们祷告，为我们这边的服事祷告，也为我们这块土地祷告。真的，我们不求说让疫情就是赶快的离开，我们只求能够在疫情当中去为神做见证，让神的旨意能够在这次疫情当中成就，这是我们的心愿。我也希望说我们这边在这次疫情之后有一个大的复兴，是一个大的翻转。所以也请弟兄姊妹来为我们祷告，谢谢，谢谢你们。
谢谢Mary 的分享。我忘了介绍呢 ，Mary 是新轩的太太， 最近的也毕业了，所以正在寻求前面的方向。我们等一下也可以为他来呼求。听了他的分享，真的很详细的介绍在这个疫情下整个吉尔吉斯在各方面社会经济整个医疗欠缺的一个环境当中，如何把爱透过这样的抓住疫情的机会。在那里来为主大发热心，是听得很感动。我们要为这些祷告之前，有没有谁有问题要问的 Q&A？ 那没有的话，我们就好不好？我们 unmute， 我们一起把麦克风打开，我们一起来求告神，为他刚刚所提的不论是他们的疫情的，他们没有抗疫的能力为他们整个社会的影响、社会问题人心情绪的问题、暴动、暴力家庭越来越多他们的工作、他们整个教会的整个怎么样整成的吗？训练怎么样的关心能够带到这个地方，让复兴能够因为这样疫情的关系，人心要归向主。我们要看到大规模的认罪悔改，我们要看到大规模的丰收。即使在这个疫情，即使在这个关锁的时候，人心要来归向主。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来呼求。好，我们一起开口来，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爸父，谢谢你，请圣母赞美你，我们在你的面前敞开主啊，
求
主
的
圣洁
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
国家，哦主，我们再次谢谢你听我们在这里同心合意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尊贵的圣名。
Amen，
谢谢主。好，我们很感谢啊，这不只是Mary 在我们当中，Susanna 也在我们当中。Susanna 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或是什么要代祷的？
没有什么，Mary 分享的很详细，非常好。那其实我们在这里啊，今天就是我们面对的就是一个整全的福音、整全的宣教使命的这样子的一个挑战。那其实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要做一个整全的门徒了啊。所以就是说对于无论是前方和后方的教会，我们都面临着我们在我们的装备，还有在我们的一些训练体系的方面，我们都就是面在这样一个挑战中，我们都需要具备更新啊，有一些新的一些学习吧啊，我们希望能够跟大家一起来成长啊，谢谢大家为我们的祷告。
感谢主啊，谢谢你们的分享亮光啊，你们在前面征战，我们在后面看守兵器啊，都一同得奖赏啊。其实我们很感恩，其实你们的分享跟我们现在正在做的这是一致的，我相信这感动我们的灵是一致的，也感动我们，我们现在也在操练身心灵整全的门徒，还是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勤训苦练，当哪一天我们到宣教工厂的时候，我们能跟你们并肩作战啊，能够一起得地为业。哈利路亚！